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前几天啊，雨恩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个分享，说的是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爆红的一个用英文字母散步 Alphabet Walk 这种散步法，让日常的走路变得像小游戏一样好玩有趣。那它是怎么个进行法呢？字母散步，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按着字母，英文字母，从 A 开始，沿路寻找以 A 开头的东西，比如说苹果 Apple。找到 A 之后呢，再接着去找 B， 可能是 Bench 长椅，然后是 C Cat 猫咪，然后是 D Dog。狗狗，以此类推，一直到找到 Zack 或是念作 Z 为止。一路玩下去，你可能就会不知不觉走了好多的路，说不定也达到了散步运动的效果哦。这个游戏不但可以自己玩，也可以和朋友一起玩，看彼此谁想得比较快，好玩也热闹。除了找物品之外呢，还有一个进阶的玩法哦，就是用每一个字母的开头来说一句话，跟一个路人打招呼。比如说 Aloha 就是夏威夷语的你好的意思，再来是 B Beautiful day isn't it， 这真是美丽的一天不是吗？接着可能是 C 可爱的小狗 cute dog 等等。哇，这个玩法不但英文要好，也要够外向耶，真是尺度羞耻心的尺，尺度蛮高的一个游戏。不但练习英文，也练习社交的能力哦。如果你觉得太难，可以先挑战第一种玩法，就是按照英文字母 A 开始找到沿路上面的东西，相信这可以让你的散步时光变得更有趣哦。如果你有玩过字母散步 Alphabet Walk，欢迎可以来信跟雨恩分享。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 心里有盼望，
泥土音乐盛小梅带来的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我们可以不一样，是因为靠着天父，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心情和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事物。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你上班的时候觉得振奋，或是被激励、被鼓励呢？今天的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工作很努力却没有任何的奖励，好灰心，怎么办呢？一起来收听。
嘿，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在这个节目当中，陪伴辛苦打拼的你，面对职场当中各式各样的挑战跟难题。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工作，但是很令人灰心的是，我们的努力好像没有被人看见，没有任何的奖励，不管是口头奖励、金钱奖励、升迁的奖励都没有，让我们不禁怀疑自己的努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奖励跟惩罚，这是驱动人类行动的最基本要素，所以没有奖励就缺乏动力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况。今天呢，透过两个小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给予自己工作上面的奖励哦。第一，每周奖励特别辛苦的自己。如果你的公司没有奖励机制，你突然跑到老板的办公室拍桌子也是没有用的，公司大概也不会变出奖金来。但是，谁说工作上的奖励一定要是公司给你的呢？也可以自己犒赏自己啊。奖励啊，未必都要花大钱哦。如果最近的自己特别的辛苦，试试看呢，每一周选一天奖励自己一下，可以是很简单的买一杯喜欢的饮料或是小点心，也可以呢选择某一天提早下班，也许提早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一些小小的奖励啊，就是在告诉你自己，我所做的努力很值得。而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这是每一周要给自己的小奖励，所以不要把消费金额设定的太高，或是休假的时间设定的太长，不然啊，胃口被养大了，到时候就很难收回来啦。第二个建议是让工作成果变得可以被看见。有时候呢，奖励自己未必要花钱，反而是让自己的工作成果可以一下就被看见，这也是一种奖励哦。就好像我们平常很喜欢用存钱筒来储蓄，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就可以让自己看到，哦，我存了这么多钱的方式，内心呢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记得呢，张赞之前的工作曾经有一个专案，是要把书籍送到各地的学校，有些老师呢，他们就写了卡片来感谢我们，所以我就把那些卡片贴在我的办公桌上面，每一次呢忙得不可开交，我就会抬起头，诶，一看到这些卡片又有动力向前了，因为我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且我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很有价值的。不知道你的工作成果可以用什么方式呈现呢？是用进度表，是用卡片，是用照片，只要是能够帮助自己的工作成果被看见，而且鼓励到自己的方式，都可以尝试看看哦。今天要送你的圣经经文在诗篇126篇5到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有些时候啊，工作努力的本身就是意义了，那个意义就是你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如同圣经所说的，虽然农夫在撒种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汗滴禾下土，甚至要流泪， 但是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断的激励自己，奖励自己，耐心等候，我相信有一天你的努力就要欢呼收割。祝福你找到鼓励自己的好方法，继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被看见，但是天父爸爸他都知道，他都纪念哦。张赞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每周奖励那个特别辛苦的自己，比如说每周有一天有特别的饮料或是小点心来犒赏自己。这个宇恩偶尔会执行，就是特别累特别辛苦或是完成了一件大事的时候啊，就来杯果汁，可能是我最爱的洛梨牛奶等等的，或是买一个小点心，让当天跟平常不太一样，就是一个小确幸的感觉， 但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没有去买这些东西啊，我可能已经收到了别人送我的，那又更加的惊喜和感恩啦。至于让工作的成果变得可以被看见，比如说手写的卡片或是进度表、照片等等，贴在办公桌上看得到的位置，这个想法也是很棒的，让办公桌的装饰或是摆设变得更有意义，和自己的工作成果有所连结。雨恩会把听众寄来的小礼物，还有一些别人写给我的卡片、小卡，放在办公桌的一个角落，让他们成为我的打气加油团。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医生，他最厉害的工具是笔，而不是手术刀哦。怎么说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当我离去时，仍会留盏灯。第一位分析化学师布朗医生的故事。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底下要分享的是布朗医生的故事。这故事的名字叫做《当我离去时，仍会留盏灯》。夜里，疲倦逐渐地追上他，他仍然搬张椅子坐在病床的旁边，在烛光下，病人的气息仿佛更微弱。布朗医生从他的口袋里面取出一封信，他平静地朗读着。我最亲爱的朋友，布朗医生给病人的每封信都是这样开头的。我最亲爱的朋友，死亡是值得尊敬的一道门槛，因为过了这道门槛，就到救主的面前了。如同圣经里已经被埋葬的拉撒路，他不会在坟墓中叹息，他不会说我的裹尸布怎么会这么长，他不会说在我面前的黑暗何时才会止尽。只要等待短暂的片刻，他就有一个最大的惊喜，荣耀的复活主就在他的眼前。是的，当我们咽下最后的一口气，世人会惋惜我们再也吃不到好的，再也喝不到好的，再也无法享受了。但是上帝的儿女啊，当我们踏上死亡的那一瞬间，死亡列车的时刻表已经是救主的。病人听了以后微弱地问他，布朗医生啊，我才35岁，你不觉得我这样离开世界未免有点早吧？布朗医生没有回答，他静静地走了。到了隔天的晚上，布朗医生又回来搬张椅子坐在病床的旁边，他又拿出一封信再来读。早逝如同一条迅流的小河，不等夕阳余晖映水面，就直接奔入光辉的太阳。病人又叹息道，医生啊，我衰弱的身体竟然留不住温柔女性的一瞥，性的感觉与需要依然是令我悸动。医生听了以后也没有说什么，他又走了。隔天晚上，医生又回到病床的旁边，他又来朗读他写了一封信。深深隐藏的人性软弱，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救主的荣耀却更明亮，在那交托之处，那是多少健康之人永远品尝不到的滋味。不久，这个病人过了那道门槛。26年之后， 这位医生也过了那道门槛，又过了九年，布朗医生呢回答病人的这些信才集结出版，这是在科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本文学的书，叫做《给朋友的一封信》 A letter to a friend。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听到有医生晚上一个人会回来会念他写的文章给病人听。 A letter to a friend 这本书不仅是古典文学的无价之宝，更透露出来一位医生对于病人的爱与照顾。这个医生最厉害的工具不是手术刀，而是笔。让我来介绍这位医生 Thomas Browning 布朗医生。布朗是英国东北部临海的诺里奇郡的人，他在那边执业了45年之久的医生。但是他所写的《给朋友的一封信》，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一个医生的信仰》，被后人认为是散文文体的经典之作。他的文笔并不华丽，却能够直抒心中所感；他不考究押韵对句，却能够简洁有力的直泼问题，连贩夫做足也能捧读。一个医生的作品竟然珍藏在世界上许多一流大学的图书馆的文学栏架上，这是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1655年，有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终日把自己关在一个巨大的城堡里，他不肯出来。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读了这本书《一个医生的信仰》，他才从苦境里面转回，成为一个科学领域高举真理之光的基督徒。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化学之父波义尔。除了波义尔之外，物理之父牛顿也深受这本书的影响。后来，波义尔与牛顿要求科学发表的论文不要咬文嚼字，不要讲究押韵，而要用布朗的写作题材跟风格。上帝的作为有时像是一条隐藏的线，人永远不知道这条线是怎么连来连去的，却不断的有人在看起来完全毫不相干的事情上而一起得到帮助。更有趣的是，这一位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布朗医生，他在一出生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婴孩，因为他出生在1605年的10月19日，算命的人对布朗的父母亲说，这一天正逢是天蝎座的长柄大镰刀横扫东方的地平线，是个大凶之日。1613年，布朗的父亲病逝，算命者的话使得布朗从小就遭受了许多的责难。两年之后，母亲改嫁，继父收养布朗的四个妹妹，却把布朗送得远远的，因为他是一个不吉利的小孩。布朗才10岁就远离家园，靠着父亲留给他的一点点的遗产，寄读在温切斯特的一所学校里面。每逢周末或寒暑假，同学们都快乐的回家，布朗却有家归不得。他在14岁的时候，他写到，天上的星星，校园里面的每棵树，都是我的老朋友。8年之后，布朗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牛津大学。牛津大学的学生活动并没有使他忘记幼年时候的阴影，他将自己泡在图书馆里大量的阅读。他写下，忧郁是我第二个名字。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遇到了克莱登博士。克莱登教的是解剖学，但是他在第一堂发给学生的上课讲义上就称自己是学生值得交往的朋友。这个老师是学生值得交往的朋友。接着他写道，成为一个好医生是活出圣洁的榜样，当救主耶稣出来布道的时候，他也说自己是医生。他不仅医治人的身体，也医治人的心灵。 从此布朗决定要成为一个医生，并且他开始阅读基督徒的作品。他读到当时国际法之父法学大师格罗修斯所著的《真实的基督教信仰》这本书的时候，深深的影响布朗。格罗修斯在这本书上写道，人体的结构是最美的视觉艺术，看看人的手，看看人的眼睛，人的每一种的器官都是上帝智慧创造的艺术精品。哦，这可以让我们带着信心，用着理性去思考，也可以带着理性去思考我们的信心。牛津大学毕业以后，布朗一面继续学医，一面参观各地。1627年，布朗到了爱尔兰，他看到爱尔兰不同宗教的敌对，他写道，真正的神学不是在定罪异教徒，而是在走入他们的家，看看他们桌上的面包够不够。福音不再反对什么，而是进到别人所了解的领域里面去更新。布朗想起他小时候被算命的人所称之为咒诅，他写道，我立志不被迷信的谎言所吞噬。1633年，布朗在法国的莱登大学取得医学的学位。他写道，我将算命术士不吉利的谎言放在上帝的手中，愿上帝使我成为不信者的祝福。布朗医生又写道，真理的愚拙却能够拯救人的灵魂，那感动我的圣灵使我的一生不在平民之间扮演博士，不在士兵当中讲解亚里士多德，而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我绝对不比一个马车夫神圣。布朗当时对于欧洲30年的宗教战争、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与东欧伊斯兰教之争有一种深度的认识。他写道，不同宗教的对抗是情绪多于真理，我看到自称平静的人因着宗教而狂怒，我看到自称为理智的人在自蔑视的敬虔中迷失，我看到为信仰花热心的人却在掩饰自以为义的骄傲，我慢慢的看清楚，不管是任何的宗教，人所拥有的只是一本银行的存折，存进去的是自己，支出的也是自己。哦，主耶稣啊，愿你用圣灵的爱浇灌我的那一本存折。1633年，布朗回到英国，4年之后，他取得牛津大学医学的学位。他到诺里奇行医，为什么去那里？因为他听说那个城市是英国宗教之争最多的地方。这时候，他开始撰写《一个医生的信仰》这本书的写法是采用对话的方式，好像作者与深处的自我的对白，又像是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醒思。他写道，一个要爱人如己的人必须常被上帝的爱所浇灌，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好邻舍。他写道，只有耶稣的救赎才能够使人获得身心灵的自由与康健。他写道，辩论古代的人能不能获得上帝的救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看得清楚人的心思与动机，何况是古人。他写道，我需要为了发现一个真理而去坚持，并且我也需要避免由一个真理去看全貌而该有的谦卑。他写道，从历史上来看，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没有信仰的人，人的抉择总是基于他所相信的。他写道，上帝的永恒在自然科学里，上帝的神性在圣经里。1641年，布朗与多罗西小姐结婚，后来他们有11个孩子。除了职业写作之外，布朗也从事科学的研究，例如他以一个由酸溶解的鸡蛋的壳研究不同时期胚胎的发育。在科学史上，布朗被称之为第一个胚胎生物学家。他又分析蛋在不同储放时间所释放出来的气体，而获得科学史上最早分析化学家的名誉。 他为死去的病人化妆，并且研究减缓死尸腐烂的方法，又被称之为殡仪馆学之父。为了医学教育的模型，他也研究蜡像的制造化，后来蜡像制造成为一种艺术。不过布朗最重要的科学贡献是大力的支持哥白尼的发现，排除了当时欧洲许多科学家对于哥白尼学说的误解。布朗支持哥白尼的天文学，他却不支持星座学。天文学是研究星座运转的科学，星座学却是以人所知道的几颗星球的位置来判断人的命运。天文学是需要观测星球，星座学的人却看不见真正的星球。1664年，有两个巫婆被捕，当时法官请布朗出庭说明，布朗就提出来，星座算命与哥白尼的天文物理根本是两回事，不可以混为一谈。后来这两个巫婆被法官判为死刑。这件事情使得布朗至今仍遭受许多人的攻击，认为他心胸狭窄。布朗却说，什么是教授？什么是 professor？ 教授是一生为所发现的真理去报告，因此 professor 前面有个 preface， 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果真理的坚持是个心胸狭窄的人，那么夸口自己心胸宽大的人就是没有原则的人。布朗真的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682年10月19日，布朗77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被谋杀而身亡，而且历史上一直没有查出来凶手是谁。哇，一个一生爱病人的医生竟然是这样的死亡，这是一种悲剧吗？布朗生前在他所写的书中写道，乐观的人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悲观的人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差。既不悲观也不乐观的人是相信以后不是好就是坏。但是基督徒的看法与这三种人的看法都不同。基督徒是相信自己的一生是在上帝的掌中，相信人类的历史是在上帝的安排中。依我看，上帝在创造伊甸园里所给的祝福，以在启示里面所降的灾祸，他的法则始终如一。我曾为此思量长久，我曾经以为我的理性尖锐如刀，在空中挥洒起来丝丝有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上帝的恩典，恍如是微风的双翼护卫着我的理性之刃。当我用理性去规范上帝的作为，我就看不到神迹。但是当我承认理性之上仍然有更高的上帝，那么我就会源源不断地体会上帝的同在。以上是这位医生的一生，他所做的书依然放在图书馆里。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自己就看过这本书。我能够知道这本书是因为我写波伊尔的时候，波伊尔就告诉我有一本书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当我回到台湾大学来教书的时候，我也很高兴的看到我的学校的图书馆里面也有放着这一本书。真的感谢主，布朗一生的故事。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自己知道好几个著名的科学家，化学之父波伊尔，物理之父牛顿，还有电磁学之父马克斯韦尔，在当学生的时候都读过这本书，而这本书成为他们一生的影响。主耶稣，我真的感谢你，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有医生如此的爱心，在病人当中晚上来朗诵他所写的文章给病人听，来回答病人的问题。我这样的祷告不是我怪现在的医生如何，我不是怪现在的医学的制度怎么样，但是我依然期待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需要的人， 晚上可以去读文章给他听的人。也许我们的一生不需要去批判外面，也许我们的一生可以在黑暗的角落里面点亮上帝的亮光，有机会照亮周围有需要的人。我感谢主留下这么美好的见证跟书籍在我的旁边，求主保守我们，有更多的人在他的那一份上帝所给的工作的岗位上为主发光。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一位出生的时候被认为不吉利的人，后来推翻了迷信与谎言， 布朗医生说，福音不再反对什么，而是进到别人所了解的领域去更新。前几周宇恩在节目当中推动了春生夏长结果子这个活动，不知道你有参与吗？如果你有把那个卡片啊分享给你所爱所陪伴的亲友，我想这也能成为你的激励。我们不是要反对些什么，告诉别人你错了，而是试图去了解在对方原有的认知当中，我们可以如何的和他分享，让他可以有新的看见，对信仰对神有更多更正确的认识。一个要爱人如己的人，他必须常被上帝的爱所浇灌，才能成为别人的好邻舍。布朗的这句话让我想到的是，我们人其实真的很有限，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如果用自己的爱去爱别人啊，那很快就会耗尽的。所以我们需要经常被天父的爱浇灌，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充电再出发。接下来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我们分享的故事是对宠物极致的爱，一起来收听，我们上车咯。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在过去我曾经提过有一次在富康巴士带导盲犬的故事。那么再早一点时间呢，我开计程车的那段时间，有一些行规是我在同业之间的习惯跟我个人要去做一个琢磨。怎么说呢？比方说带宠物这件事，一般计程车司机他非常不愿意带狗狗猫猫或是其他的什么天竺鼠啊这种宠物，特别是大只的狗。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驾驶很害怕，就是宠物会有宠物的味道，然后呢这些狗啊猫啊就会有它的毛会粘在车上的装潢，譬如说后车厢吧，或者是沙发啦等等。那一旦沾上了之后，这样的一个动物的毛是非常难整理的，您可能得用有粘性的这种除尘棒，要去用粘粘的，还要喷去味剂，甚至还要再加芳香剂。那如果说不太熟的客人，你就让他带了一只狗，狗狗如果对环境很陌生害怕，它尿尿在车上了，这个处理的程度就跟所谓再到喝酒的客人一样，是非常非常的麻烦。他要花很多的时间把车子开去洗车的地方整理，另外呢要花大笔的金钱。所以大部分的计程车最不爱带的就是喝醉的客人跟宠物。那么我呢曾经服务过几次带大型狗狗的经验，但是为什么要带呢？因为这些狗刚好也是生病的狗。第一次是一位女主人，她之前先坐过我几次的车，那她也是一位生病的乘客，不应该说是曾经生病的乘客。这个女乘客个性非常开朗，但是呢出门总是戴着头巾啊帽子啊等等，而且他还不是我们道地的台湾的朋友，他是早年从香港来台湾读书之后就在台湾过生活的女性。 那他生了什么病？据他告诉我，他是得了癌症。所幸呢，治疗好了，但是在坐我车的那个阶段呢，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出来，所以他会包着头巾啊，戴着帽子。那么之前也都是带他去医院，或者是跟朋友聚餐。搭过几次车以后啊，比较熟，那他都有我的联络电话。某一次他就打电话问我说，乐师傅啊，你愿不愿意帮忙带大狗去看病？我说，啊，狗狗生病了吗？还好吗？他说，也有一点严重，所以要去比较好的医院检查。那因为是服务过的乘客，所以见面有缘嘛。那么我也想是一笔生意，不过是添加了一些设备，就像我刚刚讲的除尘棒啊、去味剂啊、防浆剂啊等等。准备好为什么不能接呢？于是我就服务过这位女的乘客，跟着她的大狗从她家到宠物医院去看病。那这个乘客都是来回，也就是说她的狗狗呢看病没有很久，大概一个多小时就会回来，所以这是一个难得的经验，所以我中间可以不用特别去赶得要清理。在这个客人服务完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呢，又有一位我的大学姐吧，就是在学校见过几次面，然后呢有联系过，在社交软体上面她用私讯通知我说，她有看到我有大型的计程车，问我愿不愿意帮忙，就是要带大狗狗去看病。那她知道我们是营业车嘛，计程车，所以他有特别提，他说他会用这个带大狗的这个推车啊，把狗狗推上车，那狗狗有年纪了不会乱跑乱叫，所以也不会弄脏我的车，他就怕我们不愿意。我觉得他很细心，所以我就问啦，我说你住哪里啊，那要带去哪里看病呢？哦，他不住在城市市中心，他住在一个比较是另外一个城市的边边，所以如果要到我们市中心来的，他得花很多钱。一般坐计程车吧，大概一两百块啊、哦，台币差不多，远一点的三四百块。那么估算了一下，从他家到他要去的那个宠物医院，至少要七八百块。那我想钱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带大狗又是一个问题。那中间要不要等呢？可是因为已经有经验了，而且我的学姐已经很贴心的讲好了，她会用这个推车把狗狗带上车，那我想说也是一种帮忙吧，那就约了时间，我就开车去找学姐了。那学姐在这一路上上车之后，她就跟我讲，她说过去啊她已经养了啊，连同今天这只是三只大狗狗，那么前面一只患了乳癌离开。我就说，啊，宠物大狗也会患癌症？哦，这我可是开了眼界。他说，对呀，那他自己住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宠物医院比较没有治疗这种所谓的重症，所以他就要去找他认识的医生，你在市区里面。那学姐呢自己没有开车，所以呢就要找车，那这一次联络到我，他也觉得蛮幸运。那么接上学姐，我们就往市中心走了。然后经过这一路上的聊天，我才晓得现在的医学不仅在人类的治疗上面已经可以分门别类，分得很细，内科、外科、皮肤科，没有想到连宠物都分，还有分宠物的中西医。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市场，也是一个需求，但是更严重的就是说，宠物不像我们人去看医生有健康保险，它凡事都得要付现金。我就问学姐，我说那你上一只狗狗花了多少钱看病？她说大概十几万吧。我说哇，十几万，这个故事我只能说到这儿。因为不管是鸟、猫啊、狗 狗狗啊，小老鼠啊，如果不是主人特别特别的爱这个宠物，他怎么甘愿为宠物花上了大笔的精神费用，甚至是路途为宠物去找一个医生呢？无非就是爱。所以一个人不管爱他的家人也好，爱他的朋友也好，爱他的宠物也好，他宁可在宠物生病的时候都花上了这些费用，你可见他的感情下得有多重。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如果我们爱一个宠物，我们不要只有外在的爱，我们也不要只有短短的爱。你不要今天高兴养就养了，明天不高兴养就丢在路边了。你看有多少的人们爱宠物爱到今天，这两位主人这么极致的去爱，不管是能力也好，金钱也好，总是付出了许许多多，就是要让宠物生病的时候都要获得一个良好的照顾，不是吗？更何况是人呢？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对待每一个生命都把它尊重到，都要好好的去爱惜到，千万不要像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想养就养，不养就丢，这样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如果说您自己的宠物生了病，但是自己没有能力的话，那我们倒是可以跟医生去做特别的沟通嘛，是不是？减少宠物的病痛的时间。所以今天最后就要跟大家讲，只要是一条生命，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善待，要尽己之爱，好不好？今天的温馨接送情，简短的跟您说这两位女主人的故事。我谢谢他们对生命的重视，我也期待跟每一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努力，把每一个生命都照顾到好。温馨接送情，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养宠物就要好好的爱它，不随便弃养，这是对生命的尊重。雨恩因为小时候呼吸道比较弱，对动物毛过敏，所以呢家里没有养过宠物。但我见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姐妹，他们对家中宠物的照顾啊是无微不至，也有那种年纪比较大了生病送诊，然后常常要帮他打针，各种的照顾，觉得很用心。不知道你有养过宠物吗？欢迎可以来信跟雨恩分享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们今天又可以在一起听节目。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一成不变，很需要一些不一样的小惊喜。我们相信您是做新事的神，我们也相信有许多的恩典常在我们的身旁。求你开启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见您所预备的美好。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事等待我们去发掘的。也愿您亲自安慰在工作中努力却不被看见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默默耕耘，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饱食。到了时候，相信您要让他们有收成，或是已经在过程当中大有收获。我们也祝福在成长过程当中不被看好的朋友，或是家庭被迷信的想法所捆绑的朋友，祝福他们能够像布朗医生一样，在长大以后，在您的爱与光当中得着释放，得着自由，对自己有新的认识，也有新的看见。也帮助我们尊重每个生命，因为每个生命都是您所造的。让我们在喜乐感恩当中过每一天。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生活中不一样的路线里收获新的惊喜与发现。我们明天见，拜拜。
主的心意不曾改变，怀着赐平安的意念，他虽然容许艰辛试炼，最终必定带来盼望。